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祝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不管我们听的、我们讲的，都一同的来在你的话语里边来学习、来领受。求你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也保守我们这个转播的这个同工们，我们都在你的里边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也保守一切都顺利，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感谢主。有的弟兄姊妹提出来，我第一次的那个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详细的回答几个这个思考题。那我就今天在开始的时候呢，先把这几个题呢，我们再过一下，简单的过一下。第一个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两个洗礼有什么不同？那一个就是水洗，另外一个就是灵洗。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洗礼，在我后来那一位要用圣灵给你们洗礼。那 主耶稣的洗礼呢，他是用圣灵洗礼，但是我们看到福音书里边从来没有讲到主耶稣用圣灵给哪一位施洗，但是我们看到他复活以后曾经对他 那些门徒们讲说，你们受圣灵，主耶稣就吹了一口气。这个仪式呢，就是对我们所有信他的人的一个灵的洗，这是我自己的领受。那在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最后创造的人，他就在人的鼻孔里边吹了一口气，就变成有灵的活人。那么主耶稣也是通过这一口气呢，就把圣灵的洗就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施行了这个圣灵的洗。那水洗呢，就是一个悔改，实际上就是一个为将来的预备，预备这些人百姓的心，让他们知道自己有罪。所以这个一个是悔改的预备的洗，另外一个是真正蒙恩得救的洗。那主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在传道的时候也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这个重生他又来进一步解释，是从圣灵生的。那这也就是一个圣灵的洗的意思。那第二个问题呢，是主耶稣开始传道侍奉之前，为什么要先受这个魔鬼的试探？那这个试探的意义呢，就在于主耶稣要预备他，要经过熬炼以后能够胜任和魔鬼的这种战争，这一种属灵的征战，不管是身体的预备也是灵里边的预备，让他能够面对将来的敌人。那第三个问题呢，是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很多人都归随他，是否达到了传道的目的？那么显然是没有的。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他也说他我不是为了这个给人治病赶鬼的目的，最终是要让人得救，不只是身体上的医治。所以呢，当很多人来追随他的时候，这个动机是为了被医治以后呢，主耶稣就离开了，到另外的地方去传道。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很早就起来去祷告？那主耶稣的祷告呢，是经常的，而且是长时间的。我们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他呢还需要和父神有这样多的一体的时间，这是一种灵里边的合一，是一种交通，不是我们我们通常那种祷告是来到神面前要求要得祝福。主耶稣的祷告呢，是和神的亲密的来交通，这是主耶稣一种生活的方式，他必须这样。那好，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是今天是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那我希望呢，我们弟兄姊妹都手上有圣经，我们呢同步一起来往前走。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有可能不会把每一节的圣经都读出来，那我可能这一段呢就读几句关键性的经文。那我们大家如果都有圣经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样呢会节省一些时间。这里边讲到主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他为什么退到海边去呢？是因为前面讲到了在安息日，主耶稣和那些文士们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张力，而且那些人呢，他们居然和这些他们的敌人希律一党要合谋要来杀害耶稣。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就选择了离开。 主耶稣并不是惧怕他们，而是因为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和他们来斗争的。主耶稣的目的是来救人，是来传福音，所以呢他不要在这些人的身上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退到了海边，不是地中海，而是加利利海，他就带领门徒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那我们看到后边说很多人呢就从各地来追随他，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来追随他，可见主耶稣他受欢迎的程度。那和这些文士的这种拒绝和这个抵挡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列举了这几个地方呢，有犹太、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这以土买呢就是以前的以东，这个就是以扫的后人的那个地方，在东南部。那约旦河河外呢就是约旦河的东部，是以前的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边那部分区域。还有就是推罗、西顿，是在这个地中海的东岸，是在以色列这一块区域的西北部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四面八方几乎是所罗门那个王朝的最大的一个以色列的国土，整个这个区域所有的人都有人来找耶稣。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听到了主耶稣可以医治病人，可以赶鬼，但是其中也有真正来寻求福音的、寻求真理的人。那这个时候呢经常有非常多的人，甚至有上万人来一起来听主耶稣讲道。那个时候呢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好的设备，所以全靠人的这种嗓音来讲。那主耶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说有一只小船伺候着。为什么要一只小船呢？因为很多人呢都拥挤，都争着想离耶稣近一点，甚至有人想摸他，摸到他以后就能够医治。当时应该是有人通过摸耶稣得到了医治，所以呢大家都争着往前挤，这样呢会造成，有时候会造成踩踏，很危险的。所以主耶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就干脆在船上，在船呢离着岸很近，他就对着岸上讲。那么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从声音学的来讲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就是人在低处讲话呢，这个声音往高处边去，这是一种很好的这个讲道的方式。那这经常呢主耶稣就用，我们看到好几次讲到了主耶稣在船上讲道。那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呢就讲到了这个呼召这个门徒了。十三节以后呢就是主耶稣上了山，随即的自己的意思来设立了十二个人，叫他们呢常和自己同在，也差他们出去传道，赐他们权柄赶鬼。在山上呢，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次在山上，那山上就是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常常是在讲的人在神面前的这种寻求和领受启示。那这个摩西四十天在山上领受神给他的律法，然后主耶稣呢是登山变相，也是在山上。主耶稣的大段的讲道呢是登山宝训，也是在山上。那他设立这十二使徒呢也是在山上。这十二个使徒为什么是十二个？这里边有一个属灵的意义。那十二呢是属于神国百姓的一个数字。旧约里边有十二个这个支派，那新约里边呢就对应的是十二个使徒。那他们呢，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将来新天新地的这个圣城的上边。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边讲到这个圣城有十二个门，十二个门上呢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呢这个圣城呢有十二个根基，这十二个根基呢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神国百姓的一个团体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当犹大卖主以后呢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替代他。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施工一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培训他的门徒， 尤其是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呢是将来担负着主耶稣升天以后的在地上的建立教会福音传扬的重任。那主耶稣在他离开之前一定要把他们培训成能够承受这个使命的人，当然主要是靠圣灵的保守和带领，但是他们自身的信心和他们的这种本身的素质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的宣教过程当中常常的是和这些使徒有互动的，我们看到尤其在这五饼二鱼当中呢，他经常和使徒们有一些对话，在这当中来提高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更加的明白神国的旨意。那说是主耶稣凭自己的意思，这就是主耶稣亲自的来拣选，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当中有一个人是犹大，有的人呢就质疑为什么主耶稣要选一个将来出卖他的人，难道主耶稣不知道这个犹大是一个卖主的人吗？当然是知道的。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主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那这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明明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出卖你，你还是要把他放在自己身边，还要培训他。那如果这些的问题呢，在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那圣经里边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问题，人都不能理解。比如说主耶稣明明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还选择去耶路撒冷，还选择在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还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拒绝，他否认，他就可能不必上十字架。所以呢，神的做事方式是人的理性人的智慧所不能明白的，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高明之处。因为主耶稣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他就为了救人来的，所以他甘愿降卑，甘愿舍身。另外一个扫罗的拣选也是这样的，那神在拣选扫罗做王的时候，难道不知道他将来是一个悖逆的人吗？显然是知道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曾经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机会，那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回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就是滥用神给我们的恩典，要尽我们的努力去回应神。那接下来讲到了这十二个使徒，第十六节以后呢，到十九节是详细的介绍了这几位十二位使徒。那圣经里面几次把这个十二使徒呢列出来这个名字，那么几乎都差不多，每一次呢都彼得都是排在第一位的。那彼得排在第一位，而且呢主耶稣讲过，你叫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我要将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那所以天主教呢就认为这个彼得是第一任教皇，是神把教会建立在他上边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圣经里边其他的整个的信息，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彼得他的名字是石头，但是呢主耶稣讲的意思并不是要建立在他的圣殿，只是引用了他的石头这个词。其实的彼得的身份就像一个班长或者是一个发言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代表，在地位上他是和其他使徒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自己也说我这同做长老的，他没有说我是唯一的老大。那么他也在他的书信里面讲，他说我们都是石头，被神搭建成一个灵宫，我们都是灵石。那而且呢这个房角石呢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彼得自己讲的，所以呢他自己已经否认了他自己就是那个基石，那个磐石。那我们看到这个十二个使徒里边呢有三位是属于核心的使徒，除了彼得呢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那几次呢这个主耶稣都是把他们三位带在身边，以后我们再讲都是哪三次。然后呢还很有意思的是呢，这里边有三对的重名， 有两个西门，两个雅各和两个犹大。那这个两个犹大呢，其中有一个叫达泰，他其实在其他地方也叫犹大的。那个时代的人呢，他是没有姓氏的，所以呢这个重名的非常多。怎么来区分两个人重名呢？比如说都叫雅各，怎么两个，一个就叫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另一个叫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这样就把他们两个区分开。那这个还有一个人呢叫巴多罗买，其实巴多罗买呢就是拿单叶，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讲的那个拿单叶，他的父亲叫多罗买，所以就用他父亲名字叫称呼他，是等于多罗买的儿子。那时候经常有这种叫法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好几个这样的人，一个叫做这个巴迪买，他的这个父亲叫迪买，所以他叫巴迪买，这个就是这个瞎子被主耶稣医治的这个瞎子。还有一个跟这个保罗同工的巴拿巴，他也是他的父亲叫拿巴，是这个劝慰之子的意思，巴拿巴。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叫巴耶稣的人，他是一个假先知，行法术抵挡真道。那他的这个人的父亲居然叫耶稣，他叫巴耶稣。还有一个叫就和主耶稣一模一样的人呢叫耶稣，这个是在这个哥罗西书的四章十一节里面说，有一个人叫耶稣，又叫犹士都。这个耶稣呢原文里边和耶稣是一模一样的名字，所以主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并不是一个独一的，只是呢他的重名呢比较少一点。那这个耶稣呢翻译成数字的数，实际上就是做这个我们的翻译啊，为了不要引起这个模糊混淆，就给他这个改成这个耶稣。实际上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和耶稣是一模一样的。那旧约里边也有一个和主耶稣一模一样的名字，那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的名字呢也就是神拯救，就是新约的耶稣。其实约书亚原来不叫约书亚，原来叫何西阿。何西阿的意思呢是拯救，没有神拯救。这个他是被摩西把他改名字，改到这个约书亚，就和耶稣的一样名字。那摩西给他改名字，我相信也是神的启示，因为这个约书亚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他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的应许之地。好了，我们接下来到二十节，这里说主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呢他连饭都顾不上吃。那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个他们说他癫狂应该是群众，因为太多的人了，太多的需要，所以呢主耶稣忙的呢连饭都吃不上。这时候有人就传言传出去了，说主耶稣有点发疯了，有点失去理智。那么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为这个主耶稣着急。当然玛利亚她应该是知道主耶稣的身份，但是出于这种本能的这种爱子心切这种情感，他还是带着这个其他的儿子们来说，这边是要拉住他，其实呢原文是要把他抓住，就是要把他强行的抓回去。而且这里边的兄弟呢是复数，所以玛利亚呢可能他觉得自己来如果是真的发疯了呢，他是控制不了的，要多带几个儿子来把耶稣给强行的带回家去，很有意思。那么在玛利亚他们来的同时呢，有另外一批人也来了。这些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个二十二节说的，有这个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从耶路撒冷到哪里去呢？都是下来，因为耶路撒冷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高。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就是因为他们属于这个是代表这个宗教当局，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地位，政治地位。那他们去哪里都是一种高姿态，是代表一种权威下来的。当他们听到这个加利利有这样一个人物耶稣，所以呢他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们带着这种心态呢，就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论断，因为有人来挑战他们的这种属灵的权威了，所以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除掉他，因为主耶稣是他们一个潜在的最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是带着这种论断的心，所以他们就来听到了主耶稣赶鬼呢，他们这个下了一个结论。二十二节说，他们说是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个别西卜啊，是我看这个麦克阿瑟博士他讲是这个来自于旧约的有一个叫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这个记录在这个列王记下边，列王记下一章二节。那时候呢是亚哈谢以色列的王，他呢从楼上掉下来摔伤了，后来总是不好呢，他就派人去问这个巴利西卜，说他这个病能不能好。然后呢耶和华神就告诉以利亚去质问他说，你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那么后来呢这个人呢就死在了床上。所以呢这个巴利西卜就慢慢的演化成为一个鬼王，是他们认为是一个很厉害的鬼，是很厉害的一个神。这时候呢这个他们就毁谤耶稣是有这个别西卜，别西卜在他的身上，就是他们说是耶稣被鬼附身了，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个鬼王对这个小鬼有权柄，所以呢这些乌鬼呢都乖乖的听主耶稣的话。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是有一些道理，鬼王可以命令这个小鬼，但是呢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一个让他们的这种似乎有道理的变成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主耶稣讲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家庭不能自己跟自己打仗的，魔鬼呢对小鬼是有权柄，但是呢这些小鬼是听魔鬼的为他做工的，他不可能这个抵挡这些小鬼然后呢是跟自己对着干，这样是违反了这个逻辑的，是根本是荒谬的事情，不可能的。所以呢主耶稣就用一种简单的道理就驳斥了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这种恶意的攻击。主耶稣二十七节又讲了一个另外一个比喻，他就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然后呢首先要捆绑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那在路加福音里边十一章二十二节讲得更加清楚，他说这个壮士呢他是很强的，但是呢谁能把他能够打败呢？只有一个比他更壮的人，那能够胜过他才能呢夺去他的兵器，然后呢分了他的赃。可见呢这里边的壮士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强盗，那么强盗他是抢别人的，所以呢普通人是见强盗躲还躲不及，不敢去跟他来挑战，更不敢去他家里面抢他的东西，除非有一个人更加的强比他还强。那主耶稣其实就在讲他就是那一位能够捆绑这个强盗的人，他有更高的权力和能力。所以他说呢没有人能做到，但是呢有一个更强的能够做到，所以主耶稣他能够打破这个魔鬼这个权势，从魔鬼的手下呢把这些被鬼附的人呢把他们释放拯救出来，拿掉魔鬼的捆绑。第二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被鬼附的说的。这句话呢这节经文非常重要，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就是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而且呢这个罪为什么是不能得赦免的。那这个主耶稣其实在这里面讲了什么是亵渎圣灵罪，第三十节说因为他们说这个话，也就是说他们这种行为呢就是亵渎圣灵，是一个不得赦免的罪。那么他们说话这个话呢为什么就是一个亵渎圣灵呢？因为 主耶稣赶鬼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那他们把主耶稣圣灵的能力呢，毁谤说是这个鬼王，把圣灵说成是鬼王，这是对圣灵的一种恶毒的攻击。而且另外一方面，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他们懂圣经，他们也看到了主耶稣的这种圣灵的能力，从神而来的权柄，他们是硬着心非要来抵挡。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是不可能回转的，也没有希望来柔软下来，他们这刚硬的心呢是一直要刚硬下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没有机会回转。那这里边讲到说，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其实呢，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呢，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抵挡神、亵渎神的地方。比如说保罗，他就曾经亵渎神的。那么人在蒙昧无知的时候呢，神是给人机会的，让人有机会悔改。但是呢，这个人如果是故意的抵挡，明明知道了还抵挡，那神就不给他机会了。比如这个法老开始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几次都是他心里刚硬，他看到了一次一次的神的作为，最后呢一直刚硬下去。那大概第六次以后呢，圣经里面就讲神就使他刚硬了，那就变成了他没有机会回头了，就神就任凭他一直刚硬下去，不给他机会了。那我们蒙恩都是神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这种启示，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悔改。如果圣灵离开我们不做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机会悔改。主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但是呢，这个拯救的工作也是在神的完全掌管之中，并不是这个是廉价的，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的浪费神的恩典。那么这个认识到亵渎圣灵的罪呢，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都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呢，我们认识不清的时候可能会犯一些错误。比如说我就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呢，他因为就是常常的就是软弱跌倒，他就是后来就觉得自己是亵渎圣灵，他就很绝望，就甚至就沉沦下去了，也不追求了，也失去信心了。后来他问一个牧师，牧师就给他讲解什么是亵渎圣灵，后来他就发现他没有亵渎圣灵。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责备，在我们里边的提醒，恰恰证明圣灵没有弃绝我们，还在光照我们。如果真的被圣灵弃绝了呢，人就变得麻木了，对罪没有一点的反应，是变成了一种没有一点的悔罪的行为，他是就是活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那种感觉，那才是真正的可怕。那么我们是享受了圣灵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能够有机会悔改，但是呢，我们也要真的要小心，千万我们不能够犯这种一意孤行、刚硬到底的罪。这种罪呢，一旦我们被神弃绝呢，我们真的落到那种非常可怕的，就像那些法利赛人的光景里面去。那圣灵离开人，人失去这个机会，并不是圣灵的小气，说你毁谤我了，我就不给你机会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神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人的，他也是正直公义的。神任何的行为都不会违背他这些基本的属性。那么人失去救恩完全是人自己的原因。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关于这方面呢讲得很清楚，在第十章二十九节说，亵慢施恩的圣灵，那他要承受的刑罚怎样的加重呢？就是这个圣灵是给我们施恩的，是给我们救恩的。父神预备救恩，主耶稣呢成全救恩， 圣灵是实现救恩，圣灵是最后一步，让这个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到罪，能够悔改。但是如果我们亵慢这个施恩的圣灵呢，这个施恩的就离开我们，我们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我们不要受这个魔鬼的欺骗。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有时候魔鬼会说，你看你这个样子，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基督徒，神已经弃绝你了，你就算了吧。这是魔鬼的欺骗，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要真正的，我们在软弱当中，如果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要真心的在神面前悔改，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来。那我们不要轻易的就自己把自己弃绝掉。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恩典是足够的，但是呢，神的恩典也不是给我们无限来浪费的。我们要呢常常的警醒，常常在神面前来反省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这个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要一再的犯罪，一再的这个等于是试探神，你不是恩典足够吗？那我就一直犯下去。就像有人讲的，我犯罪了悔改，悔改了再犯，再犯了呢再悔改，悔改了以后再犯，就这样变成一种死循环，无穷无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等于是故意犯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如果我们故意犯罪呢，那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我们不能把自己这个放在这种任凭犯罪当中，体贴肉体的这种私欲。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警醒自己，不要落入这种光景当中来。我们继续下边是31节到35节。这里边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母亲带着他的弟兄们来到了耶稣所在的房子外边，因为人太多根本就进不去，所以呢就告诉人去传一个话给耶稣，就告诉耶稣说，看哪，你的母亲和弟兄在外面找你呢。这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那这个话呢很让人非常的难以接受。可以说，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的人呢，我们不明白神的话的呢，这句话就会让人觉得主耶稣好像有点不合人情了，有点这个太冷酷了。自己的妈妈为了自己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找你，然后呢说了这样一句话，谁是我的母亲。其实呢这句话我们不能用我们常人的这种带着感情色彩去理解耶稣基督的话。耶稣这里边并不是表达对母亲的不满，也没有轻看他和家人的关系，他只是借用了母亲和弟兄的关系来传达一种重要的信息，就是在神国里边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是高于地上的关系。因为主耶稣接下来就说，指着他身边这些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他就是在说，在神国里边大家都是家人的关系，都是弟兄姊妹的关系，所以我们教会里边都称为弟兄姊妹。主耶稣进一步呢，他就解释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呢，就是他的母亲和弟兄了。那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怎样来界定神国的家人。那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马太福音7章21节里边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不一定都进天国。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同样一个标准，就是真正的成为神家里的人呢，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知道玛利亚她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 当天使跟他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童贞女的玛利亚，她未婚怀孕这个责任，这个面对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有可能会被石头打死，但是呢她愿意冒这个风险成就神的旨意。她说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看到玛利亚她是一个这个顺服神的人，所以她是主耶稣并没有把自己的母亲排除在这个家人之外。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家人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在世上这种关系，血缘的关系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呢却是一个暂时的，但是呢我们在天上，在神里边，基督里边，这种关系呢却是一种更加的美好的，更加的是一种永恒当中的关系，是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在地上的时间结束了就没有，除非两个人都信主，他们将来在永恒当中还有关系。但是永恒当中这个关系呢，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种整体的关系，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边的合一的关系，是我们整体的教会是一个主耶稣的心腹，没有一对一之间的关系，在天堂里边呢也没有夫妻关系了，都是完全的大家的一种合一，靠着耶稣基督的合一的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四章，看今天时间，第四章行，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主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又是在船上，然后呢这个众人在靠近岸边这个岸上，这里边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是叫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其实是这个所有比喻当中的一个第一个比喻，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比喻。为什么说它是最重要呢？主耶稣自己讲的，说你们如果不明白这个比喻呢，那其他的比喻也很难明白，这个比喻呢是明白所有比喻的一个钥匙。所以主耶稣第一个讲，那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其实在讲一个关乎听到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开始就说你们听啊，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这几种方式。那么听啊就是一种提醒，下面的内容很重要。那摩西在这个申命记里边几次讲到听啊，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是说是你们要重视这件事情，不但用耳朵听，还要用心来真正的来记住。那主耶稣讲了这几种不同的土壤，我们去年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小妹弟兄有了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小品，一个叫哑剧，就是讲这个撒种的比喻，非常形象。这个撒种的比喻，一个撒种的人呢，他把这个种子撒到了路边，撒到了这个土浅石的地，撒到了荆棘地。其实呢真正的一个撒种的人，他是不会这样撒种的，他不会把种子撒到路边去的，因为是浪费嘛。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有这种可能这个种子会落到路边硬地上面，这个结果是什么样。那路边的硬地呢就是根本就不可能生根的，因为全是硬地，它根本就扎不下去，所以呢很快就被飞鸟来吃了。土浅石头地并不是石头，而是说呢石头地的上面有一层浅薄薄的一层土，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呢这个种子在一个很薄的土里边呢它是根扎不下去的，虽然能够长出来呢，但是因为根扎不下去，就是这是用很浅的一种生长，太阳一晒就没有水分了，就枯干了。那荆棘地并不是说 撒的时候有很多荆棘，而是说呢，这个地里边有荆棘的根，或者是荆棘的种子。那当这个我们撒的庄稼，这个苗长出来以后呢，荆棘也跟着一起长，而且荆棘的生命力呢，远远都高过我们的种的庄稼。这是大家的常识。这个杂草啊，比我们种的草要生命力强多了。它们呢长起来呢，它们就挤占了空间，就吸收了更多的这个营养和水分，那么这个庄稼呢就没有生存空间了，最后被挤的就是非常的可怜，最后就长不起来，也结不了果子。那好土就是被充分的来耕耘过，很柔软，有里边有充足的水分营养，而且很干净，没有这些杂草荆棘的种子在里边。那不同的土壤最后呢带出不同的结果。主耶稣在最后加了一句话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呢主耶稣讲过几次，每一次都是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一定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所以这里边讲了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呢也应该格外的重视这个撒种的比喻，因为它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听到的心态影响我们将来真正的我们的光景。那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呢，第十节说无人的时候，主耶稣就和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留下的人呢就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所谓无人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人的，那些门徒还在，还有一些人也有这种愿意明白的人呢就留下来了，也就是说这时候已经解散了。我们觉得很奇怪，主耶稣开始说你们要听啊，说明这是很重要的，后来又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两次强调了要听，但是呢主耶稣讲完以后他也没有问这些人你们有没有听明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然后呢讲完了就结束了，那些人呢就回家了，就解散了。而且呢这里边讲了一句话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第十二节第十一节主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那用比喻的意思，我们知道用比喻就是用一种浅显的道理解释一个深奥的真理，那目的就是让人明白。这里边却说凡事就用比喻，那就是神国的奥秘用比喻讲出来呢，对外人讲就用比喻。后边又说呢，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句话的意思感觉主耶稣不愿意让他们明白，他说恐怕他们能够看见听见明白回转，这一连串的动作一环扣一环，看见了晓得了听见了明白了，他们就要回转了，然后就是被得赦免了。他说恐怕这个词翻译的没有问题，就是恐怕，就是唯恐免得的意思。那主耶稣其实在引用了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的一段话，以赛亚被神呼召以后呢，耶和华神就跟他讲，这段呢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九节，我们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到那里。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看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主耶稣讲的和当时耶和华神和这个以赛亚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啊，以赛亚神让他去传道，去告诉他你去传，但是呢他们没有人听，听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听不懂。那以赛亚去传为什么要去传呢？做的是一个无用功，但神说你就去，但是呢让他们不明白，非常有意思。 而且在这边也说，恐怕他们明白就得医治。神的话是非常神让我们很难明白很难理解的，这是所以说神的智慧是人无法测度的，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只能够感叹，求神赐下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来传道还恐怕这些人明白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看当时犹太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反应，我们就知道其实并不是主耶稣不让他们明白，而是他们跟自己就不想明白，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他们的心刚硬亵渎圣灵的是一样的意思，是人自己选择要抗拒抵挡神。在以利亚那个年代是同样的事情，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重复这种抵挡神拒绝神，在神的恩典面前呢硬着心，我们现在其实还是一样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光景，很多人都听到福音了，但是真正的悔改的真正的相信的其实还是少数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只能够看到神奇妙的这种智慧，神给人机会，但是呢在这机会当中人的回应就是给自己定罪的过程，所以这个罗马书说叫人呢无可推诿将来，因为神已经清楚的启示把真理显明给他们了，从以利亚那个年代到主耶稣那个年代到现在都是一样的，神并不是不要他们明白，而是人自己不想明白。那些文士那些祭司长他们最后选择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他们并不是不明白，那些人他们有圣经，他们很多人非常熟悉圣经，但是呢当主耶稣亲自这位救主来的时候呢，他们却选择了弃绝他。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这个经呢就是为他做见证的，但是你们却不愿意到我这来得生命，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的最后的评语。那保罗呢，保罗也经历了一样的事情，在这个《使徒行传》最后的两句话，保罗就对这个在罗马的一些犹太人讲了神国的福音。那听了以后呢，这里边讲说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保罗就讲了同样的话。那呢，后来怎么说呢？说这些人听了以后，议论纷纷，就散了，就解散了。这就是《使徒行传》最后的一句话，结果就是这些人就散掉了。那他们就与福音擦肩而过。所以说不是主耶稣不想让这些明白，是这些人他们自己就不想明白。那么在这个撒种的比喻讲完以后呢，说没人的时候，主耶稣就和那些留下来的人和十二使徒就跟他们讲这个比喻的意思。那同样听了大家都不明白，有的人呢不明白就不明白不 care、哎、反正就讲撒种嘛，我也知道就回家了，但是有的人呢就愿意的来寻求，他们就留下来了，他们就问到底你在讲什么，为什么讲这个撒种，这几种不同的种子的土壤有什么不同的意义。那当他们有这种寻求的心的时候呢，神就把真理启示给他们，主耶稣就给他们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就停下来了，就等着谁留下来谁走。这时候呢就在这里做了一个 分开的动作，那留下来的他们就有机会听到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核心的真理。那主耶稣呢，接下来从十三节到二十节就在讲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实际上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种子呢就是道。那这几种不同的这种土壤呢，就是人不同的这种心理，不同的心态。那不同的心态呢，就导致不同的结果。那其实呢，我们这几种应该都很清楚了，我就不想花时间再解释这几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只想说，这几种的土壤里边，其实大的分类呢只有两种，就是结果子的和不结果子的。那不结果子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原因，但是都一样，最终的结果是把这种子浪费掉了，没有结果。那结果子的呢，这个好土，我们看到好土里边呢又有三种，所有的好土没有讲到它不结果子，都结实了。那呢又讲了三种，30倍、60倍、100倍，这个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虽然都是一样的道，一样的土，但是呢却有三种不同的结果。虽然都结实了，但是呢差距还不小，有30、60、100，这个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意义？那果子多与少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受什么样的因素来影响？那我们小的时候呢，我在农村，那时候呢也种庄稼。我记得父母呢有时候就去地里边，就看到这个庄稼，有的长得好，有的长得不好。那我父亲就跟我讲说，从这个庄稼呢就看到一个人的这种他的情况，他是勤快还是懒惰。如果这个庄稼长得非常好，非常整齐干净，那这个说明这家的人呢就很勤快的。那如果这个庄稼呢长得不好，乱七八糟，里边很多杂草，那说明这个家的人呢是懒惰的，他不愿意干活。所以呢这个产量大家可想而知，肯定不同。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果子结得好不好和这个人的付出也有直接关系。那个彼得呢，在他的在彼得后书1章8节里边，他说，你们要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我们真正的基督徒都会结果子，但是呢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结了果子，而且我们要努力的多结果子，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主耶稣说，你们要多结果子呢，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8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多结果子，他说，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为了让我们多结果子，神也来修剪我们。在第一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呢神也在修剪我们，那我们呢作为门徒也要回应神，也要自己努力去多结果子。这个途径就是常常在主里面，在主耶稣里面。那我们今天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们看来就讲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个这个问题来简单的过一下。第一个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转移到海边去？因为主耶稣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有冲突，尤其在这个安息日，在这个安息日的上边呢，圣经多次介绍主耶稣在安息日，因为主耶稣在医治要赶鬼，引起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抵挡，他们就是这种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呢，主耶稣选择了回避，并不是逃避，是回避。 第二个，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那亵渎圣灵就是抵挡、毁谤圣灵的工作，那呢，显明他们是刚硬到底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机会真正的悔改，因为他们心里边刚硬，选择抵挡。那第三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对母亲和家人的态度好像很冷漠？那冷漠并不是真正的主耶稣的这种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是说主耶稣借助这个家人的这个关系来启示我们神国的这种更加的美好、更加持久的这种祝福，就是在神里边的合一的家人的关系。主耶稣讲这个话，我们不能用世俗的这种眼光、这种想法去看。其实主耶稣这种话讲了很多的。当玛利亚跟他说他们没酒的时候呢，主耶稣说：“妇人，我和你有什么相干？”这个在人看来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对自己母亲好像是一种很不尊敬。但是我们不能用人的这种理念来评价主耶稣的话。那为什么撒种的比喻很重要？撒种的比喻呢，是一种明白主耶稣的比喻的一种钥匙，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我们要有一种正确的心态来听神的道。这样有正确的心态是一个前提，如果我们心态不对了，站在一种论断的、一种骄傲的、抵挡的这种角度呢，我们就不能明白神的道，就不能进入我们里边来。那后边的这个两个问题留在下一次，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讲这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今天的主日学。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真是何等的宝贵，你的真理真是能让我们眼睛能打开，能够更加的明白，能够珍惜你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都能够真的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每天的来警醒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提醒，让我们靠你的话语能够真的能够得着你给我们预备的那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主里边也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见证你的恩典，见证你的丰盛，一同来荣耀你。接下来我们的服事也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